人类可以预知未来吗？地球的明天会怎样？罪恶、战争以及各样的自然灾害与日俱增，是否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巨变？古老的圣经文字能否启示将要发生的事情？探索最奇妙的圣经预言，去发现其中能够扭转人生的奥秘。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欢迎您来到密歇根。这个夜晚真是寒冷而湿润，哈利路亚，我热爱密歇根的秋天。好，准备好了吗？请出 Dog 牧师之前，先请 John 牧师带我们唱主题曲，我非常喜欢的《求赐我圣经》，下句是什么？要是还没记住，继续学吧。很高兴今晚 Jamie 也在这儿。
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赐我圣经》，准备好了吗？唱。
Give me the Bible, so a man is gleaming, to cheer the wanderer, lone and tempest tossed. No storm can hide that peaceful radiant beaming, since Jesus came to seek and save the lost together. Give me the Bible, holy message shining, thy light shall guide me in the narrow way. Precept and promise, law and love combining, till light shall vanish in eternal day.
Amen. 大家继续站立，请校园助理牧师吉里安·拉维斯为今晚的聚会代祷。大家低头闭目，
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非常感谢您带领我们参加今晚的讲座。主啊，您在全世界广行神迹奇事，敞开福音的门户。如今有约50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正在听这次讲座。天父，感谢您为我们的生命所做的一切，您常与我们同在。请求您在道格巴奇勒接下来讲道时与他同在，愿您借着他使用他来讲话，因他是您的器皿，奉主名求，阿门。
大家请坐。
谢谢三位记字头的朋友 John、 Jamie、 吉里安。吉里安是这所校园的学生属灵领袖之一，很高兴今晚他能代表全体学生出席。不多说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主讲人 Dog Bachelor， 有请。嘿，Dog，
阿们，
欢迎。
晚上好，
晚上好。
你在开玩笑吧？说这是你最爱的天气。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在后边偷着乐，我可被冻得直发抖。
嘿，看看咱们的大丰收，不止这些，收录员李根告诉我还有几百个问题呢。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现场提交问题的朋友们，请谅解，我们并不是有意对您的问题避而不答，只是道格牧师有个问题，前天晚上咱们曾经谈过撒旦能否控制自然界来害人，对吗？是上帝控制天气还是撒旦？我知道有个学生告诉你一件事，你想和大家分享。
对，前晚刚刚提出那个问题之后，卫星转播就出了故障，主卫星的信号中断。刚问完谁控制坏天气，坏天气就出现了。
很奇怪吧，那个坏天气是撒旦造成的吗？伊利诺斯州的恶劣天气使我们中断了一会儿转播，
这并非上帝的作为。
当然不是，
就那天晚上而言。
但是有位新奥尔良的姊妹，她看不到画面但能听声音，她写了封电子邮件，有3页，我今天收到的。她说，现在我房子里的水有4英尺，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但即使是灾难，上帝也会让我们从中得益处，比如某种程度上放弃对今生事物的贪恋。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理
解，不错的心态。
是啊，不错的心态。好，亲爱的 Dog 牧师，据我所知，在马丁路德时代，不是人人都可以有圣经。那么旧约时代哪些人有权利接触圣经？新约时代呢？
问得很好。摩西的意思是， 写下摩西五经，让人们在特定的日子经常当众宣读这些经文。立位人的工作并不只是机械的抄写文字，更要在以色列全地传讲。随着时间流逝，教会常常会渐渐开始对圣经不再那么重视。等到约西亚王在位时，太让人汗颜了，祭司竟然来说，嘿，你猜怎么着，我们在圣殿找到了一本书，是圣经，看来丢了很久。他们一直举行所有的重祀仪式，却丢了摩西五经。所以有时连教会也会弄丢圣经，但上帝一直让文士和立位人以他的话去教导人。
答得好，好，这个问题是关于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七节，你昨晚提到的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他问的是那段经文能否被解释为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的。启示录中二十二章十四节与七章十四节指的是什么？关键是他非常想弄明白几处经文是否可以互换。如果可以，我们已被羔羊的血洗净，还需要守诫命吗？请解释。
好，我相信被羔羊之血把衣裳洗白净的人绝不想再做使羔羊流血的事。一个基督徒如果故意违反上帝的律法，耶稣还要为他流血吗？如果孩子一再赌博，父母不断替他还债，就能帮他戒赌吗？既然是罪将主耶稣杀害了，为什么还要继续故意悖逆？一个人被羔羊的血洗白净之后，还会继续无法无天、肆意妄为吗？我真是无法理解。不过我能理解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某些诫命很让人懊恼。但基督徒在得蒙拯救之后，我用出埃及记的故事来解释一下吧。上帝拯救以色列民离开为奴之地埃及，是因羔羊之血。他们并非被西奈山所救，而是逾越节的羔羊。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自由了，随后才被带到西奈山。上帝救了他们之后说，爱我，守我的诫命，救恩才能持续生效。被救离埃及后，仍然拒绝顺从的人都没能最终进入应许之地。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照我吩咐去做的人，我不认识你们。有些基督徒显然偷换了概念，说恩典是出于宝血，我们不需要服从。怎么可能呢？基督徒要是这么想，一定是灵里面出了问题。
答得好。还会有真先知吗？这还是昨晚的反馈。当今还会有和圣经时代一样的真先知吗？你昨晚说过，属灵的恩赐在末世仍会与信徒同在。
是的，哥林多前书十二至十四章指出，圣灵的恩赐乃是为指导各个时代的教会，一直到主再降临。圣灵的恩赐之一便是先知。其实先知的恩赐并不总是意味着要预言未来或是火从天而降。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预言常常有宣告的意思。简单来说，牧师讲道也正是在履行这个职责。当然像施洗约翰和以利亚一样大能的先知，我相信会再出现，不过我还没亲眼见过。当今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呢？很可能会有的。很多时候上帝赐下先知的恩赐是为向特定子民传达特别的信息。随着末时临近，大家会见到更多的先知。
这个问题来自墨西哥，里根帮我抄到了卡片上。耶稣在临时，为什么我们不会看见三一真神一起到来？
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的。基督告诉该亚法大祭司，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什么权柄比基督还大，以致基督都要置身于他的右边？那是天父上帝，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所以耶稣在那里，天父也在那里，圣灵会与他们同行吗？他当然不会独自在天上。要记住，圣灵就是上帝的灵，他无处不在，所以你还不如问圣灵不会在哪里。如果圣父圣子要来，圣灵又怎么会不一同出现呢？三一真神会一起来。
太棒了，这个问题常有人问，只要有答疑解惑的时间，我如何知道自己还没有犯下不可饶恕的罪？
好问题，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首先 为这个问题而担忧的人，往往是还没有犯这样的罪，他们的心仍因着圣灵的感动而在征战，他们有得救的渴望，才会产生顾虑。其实最让人担心的是那些对灵命失去了兴趣的人，是没有与主建立关系之愿望的人。怎么知道呢？如果一个人总是自以为是的以为自己没有犯任何的罪，也不想侍奉主，也不愿意把生命献给主，这可不是个好迹象。有些人担心是因为读了经上的故事，比如扫罗王，让圣灵担忧，上帝便不再向他讲话，也不借先知、祭司或巫灵与土明。犹大使圣灵担忧离开他，最后绝望的自杀了。有人就担心圣灵也离开我了吧，我还是引荐自裁吧。千万别这样。有时我们看不见主，感受不到与主的关系，即使很好的基督徒也如此，有时高潮，有时低谷。但上帝总是愿意敞开双臂接受前来救他的人。如果圣灵担忧并离开了某个人，这个人恐怕就彻底失去了愿意归向主的兴趣和能力。
还有三个问题，刚刚站在这里我突然想到，他们都和伊斯兰教穆斯林有关，当然涉及好多新闻报道，你可能没时间仔细看，我来帮你串一下。第一个问题，圣经预言中提到过穆斯林吗？他们在你已经描述的预言中的末时场景里出现过吗？
我想他们是预言中的一部分，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现在没那么多时间讲细节，德怀特牧师要在教堂办一个系列讲座。
是的，十天以后开始，我会详细讲解预言中所有关于伊斯兰教及中东的问题。
我会一边看电视一边认真剽窃。
好的，
我会盗用你的材料。
欢迎。
欢迎欢迎。
好吧，
不过我用完你就认不出来了。
嘿嘿嘿，这就是你的回答吗？
是的，他们在预言中。
答得太简单了，
要讲你最真实的体会。
好啊，可以。你认为当前的紧张局势，这可真是个敏感的时事话题。梵蒂冈与伊斯兰教的紧张关系是末世预言的应验吗？
当前的紧张局势，刚刚听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很警惕，因为这种局势完全可能会演变成预言中的某种极其可怕的情形。这究竟是不是那一幕，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看到的情况是，被认为是基督教界最高领袖之一的人，他一旦发表了某些过激言论，激怒了伊斯兰教世界，势必会带来许多宗教方面的各样冲突。形势是否会那样发展，我不清楚。我个人认为还不会，应该是渐趋平静，但要引起重视。
南本德论坛今天的头版有幅大照片，中东某地因这件事而发生了暴乱纵火。先到这儿，第三个问题以后再说吧。撒旦被赶出天堂，并且黑白不停地控告我们，他是在哪里控告我们呢？
问得好。魔鬼当然还活着，也很活跃，他在指控弟兄。读过约伯记吧，上帝对撒旦说，你从哪里来？上帝并非不知道答案，是为了让其他听者明白。魔鬼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所以撒旦是在地上。今晚有些内容会涉及到这一点。
谢谢道格牧师，咱们明晚继续。
对应今晚的学习，有些补充教材。今天的主题是千禧年，会讲到复活、死亡、火湖，是个很大的题目，通常得讲三四个课时，但蒙上帝恩典，我要在今晚把这些内容压缩成一课，跟着天启神谕系列课程学习的。这是第几课？十、十一和十二课啊，不是九、十和十二。关于多尔的女巫、焚为灰烬的城邑以及安歇之所，这些内容是今晚讲座的补充课程。我还是先讲个奇妙真相的故事。今天晚上当然是讲太平千禧年，主要根据启示录第二十章。我们说千禧年，但圣经中其实没有千禧年这个词，这实际是 根据启示录第二十章所讲到的与审判密切相关的那一千年而来的一件很奇妙的事。我特意练习了这个名字的发音，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费边万什拉伯兰多夫男爵？我应该没有读错，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大概生于1907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参军加入德国军队，并且迅速升职。他非常聪明，曾受训为律师。他很快意识到阿道夫希特勒是个疯子，尽管当时已经是德国的军官，他还是加入了反战组织，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他明白希特勒是在毁灭德国以及千百万无辜的生命。然而刺杀计划失败了，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带到法庭，被纳粹分子判处死刑，要立即执行。在柏林的法庭上，开庭后，法官及审判团的全体成员都宣判他罪名成立，并要将他带出去立即执行枪决，不给他任何上诉的机会。就在那一刻，他被带离法庭的时候，空袭警报响了，一颗炸弹落下来爆炸了。当时在审判庭中的所有的人全都死了，除了费边万史拉伯兰多夫男爵。后来他成了战俘，曾被辗转关押于几个战俘营，战后他侥幸活了下来，并且成为德国一位备受人尊重的法官。这真是命运大逆转，表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天上的上帝。将来会有一场审判，你我也要参与其中。今晚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来自白色大宝座的那场审判。我们都将在审判之中，不在这边就在那边。有时候事情会发生有趣的逆转。让我们研究一下圣经，请与我一同翻到启示录二十章。没时间阅读全文，我只读一下前几节。屏幕上会显示第一和第二节，我会读到第五节，但要先谈谈即将学习的这段最奇妙的圣经预言。它的背景包含着许多相关的主题，这是选这段经文的原因之一。启示录二十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而降，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上帝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这是头一次的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人是头一次复活的人。也许我应该先停一下，今晚要学的这一章，许多经文会在屏幕上显示。千禧年一词我以前说过，千禧年由两个词组成，两个拉丁文单词，不少基督教专有名词，如三一真神，还有贝提等好多教义名词都源于拉丁语。圣经中并没有出现过，但的确有那样的内容。千禧年来自于当然可以简单理解为1000年。关于1000年的教导就在启示录第二十章。深入研究之前，先看看今晚的第一题，什么事件标志着千禧年的开始？就在我们刚读的启示录第二十章，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以前也读过。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因此标志着千禧年开始的事件之一，就是主耶稣再临，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复活， 启示录二十章经上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第四、第五节经文接着说，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过一会儿，我们还要特别查考在哪里作王一千年。有很多不容易理解的地方，我们也与他同住同作王吗？耶稣复临时，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与他一同作王，不在地上吗？千禧年究竟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那时地上会怎样？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困惑。这里有张图表，简单的解释一下，千禧年开始于头一次的复活，然后其余的死人，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已经先复活了，跟得上吗？醒醒，注意听，一定要弄清楚这部分，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千万别眨眼。耶稣再临时第一次复活，两次复活并不是同时发生的。说这是头一次复活什么意思？就是说还会有第二次复活。耶稣来时，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第二十章接着说，其余的死人，若在基督里死了的是头一次复活得救的人，其余的死人是谁？失丧的恶者。这么解释没问题吧？其余的死人直到千禧年结束之后才会复活，刚刚读的。好，第二个问题，头一次复活时还会发生什么事？答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至五十三节，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又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得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刚才读到主再来时，在基督里死了的要先复活，在主里活着的呢，他们要在眨眼之间改变。眨眼之间是秘密被提吗？经上从没那样说，眨眼之间是指还活着的义人，我们的身体会改变，由必然经历生老病死的可朽坏的身体，变成荣耀的身体，可以与基督永住天家。是无形的灵魂吗？不，经上说我们卑贱的身体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他拥有怎样的身体？有形没有？可以摸他吗？可以抱他吗？他们摸了他的脚，他在他们面前吃东西。读过经文就知道，他与他们共餐，他的身体是实实在在的，但又不同于以前。他拥有的是得荣耀的身体，例如他可以显现或隐身。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人类就失去了看见这种原始维度空间的特权。我们的两位始祖曾经身着荣光之袍，那时可能是四维空间，第四维就是属灵的空间，天使住的地方。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天使？人因为罪被隔离于那个维度之外，便只能看到三维空间了。圣灵降到先知身上，先知就可以看见天使，看见属灵的世界。所以当我们得到荣耀的改变时，不仅仅使我们的身体成为神圣的，属灵的空间也会失而复得。我们仍有肉体，但同时还有因罪而失去的第四维空间，可以接受吗？我们会有这样真实的身体在瞬间改变而成的，和复活后的耶稣的身体一样。经上接着又说，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八节，那时恶人会怎样？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耶稣来时，活着的恶人会怎样呢？他们被主降临时的荣光灭绝。主再来时一共会有四种人，有活着的义人，也有死了的义人，有活着的恶人，也有死了的恶人。或者换种说法，在基督里死了的和基督里活着的，不在基督里死了的，失丧的，还有不在基督里活着的，对吗？共四种人。刚才讲了这四种人的不同结局，咱们这里听课的有两种人，希望没有死人在听课，至少可以分为两大类，对吗？我希望大家都能选择第一种，在基督里死了的不是在基督里死了的。许多教会里都满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我们要在基督里活着， 我居然自掘坟墓，继续吧。所以主再来时还活着的恶人，他们会怎样？被主降临的荣光灭绝，那时已经死去的恶人要继续留在坟墓里，直到第二次复活。圣经说的清清楚楚，有两次复活。耶稣说，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那些作恶的复活定罪。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来没有这样的。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复活而得永生，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复活接受审判定罪。圣经描述了两种不同的复活，你要在第一次复活里一定要相信我。那些被主降临的荣光所灭绝的人，就是某些章节所描述的。我真不想读这些，但还是要忠于经文。启示录十九章十七、十八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上帝的大筵席。被耶稣降临的荣光灭绝之人，那时遍地都是恶人的尸体，腐肉竟成为鸟类的盛宴，实在是惨不忍睹。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来时，我们愿与他升天，那时魔鬼已被绑在无底坑中。圣经上谈到的无底坑指的是什么？其实这样翻译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启示录第二十章，无底坑是希腊文单词阿布索斯。阿布索斯在希腊文译本的旧约圣经用来描述上帝创造之前的世界状态。咱们的经上说，起初地是空虚混沌。希腊文说地是阿布索斯，是无底坑吗？撒旦被绑在地上，许多人对此大惑不解。有人想，可能会在太空中的某个黑洞，主把撒旦锁在那里，那就是人不知道的无底坑吧？是翻译不准确。如果您还不明白无底坑是什么，答案就在圣经里。路加福音八章第三十一节讲述了一个关于群鬼附身的故事。基督要将群鬼从那人身上赶出去时，群鬼说，不要吩咐我们到无底坑里去。阿布索斯无底坑用的是同一个词，当然英文把这里译成不要吩咐我们到深渊里，但原文正是启示录二十章那个词。深渊是什么？就是渺无人烟，魔鬼的诡计无以施展的地方。虽仍在地球，却再无任何生命可供其摆布。群鬼说，别把我们赶到荒凉的地方，让我们至少控制那些猪。魔鬼不想被困在没有任何生气的地方，不能引诱和试探人。撒旦是个灵，他通常如何在世人面前显灵呢？通过被他附体的人和恶天使。人们常常讨论房子闹鬼，鬼才不会喜欢附在两寸厚四寸宽的水泥墙里，他们更喜欢附在人或其他活着的动物身上为乐趣。知道鬼可以附在动物身上吗？撒旦附到了蛇身上，鬼也附到了猪身上。谁养着宠物，他们突然发飙时，你可能还纳闷呢。主也能支配动物的，不是吗？上帝曾差乌鸦喂养以利亚，也曾使驴开口向巴兰说话。而鬼想要支配活着的人，至少要支配有点智力的活物。蚊子都是鬼附身的，全都是，苍蝇也全是。事实上，人们给苍蝇起了个别名，就叫别西卜，鬼王的意思，对吗？意思是苍蝇王。第四个问题，第二次复活的时候，哪些人会复活？强化一下刚刚学过的内容，约翰福音第五章我刚读过，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但接下来是第二次复活，那些作恶的复活定罪。启示录二十章五节提到，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 打开圣经，很多经文没有上字幕，我不想让大家偷懒。路加福音14章14节还有个例子，如果时间允许，还可以列出好多经文来强化这些教义。耶稣说，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基督说得很清楚，有义人的复活，有恶人的复活，有两次复活。读经时发现这些我很惊讶，我还以为所有人都在主再临时复活，可经上没这么教。第五题，人死后会去哪里？这个题目通常要讲一晚上，对此也有好多疑团。道格牧师，我们知道好人死后会上天堂，坏人死后会下地狱，但你可要仔细想一下。不对呀，我们都知道复活还没有发生呢。通常说到第一次复活，经上提到很多次，是在世界末了，在末时总会说到主的到来，主的复活。人们怎能在复活之前就受到赏罚呢？况且赏罚怎能在审判之前决定呢？于是有些教会就杜撰出一些边缘地带，得救的人死后到亚伯拉罕的怀里，灭亡的人是去炼狱，就像是受审前的拘留所。人们的困惑是因为读了保罗写的一段经文，我们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大家读过吗？这么说是对的，的确如此。比如一个基督徒，他死后下一个意识就是在义人复活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几百年，但对死去的义人并非如此，不过是一瞬间一眨眼而已。这里有几个例子，约伯记17章13节，死人复活以前在哪儿？约伯说，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有个时间不定的等待期，不是不眠之夜，只是一夜无梦。使徒行传2章29节，注意彼得正在讲道，耶稣升天之后彼得在讲道。有人说新约时情况不一样了，旧约时他们在坟墓，基督升天后他们也就到了天堂。不不不，在主复活升天很久之后，彼得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大卫王杀死哥利亚的那位，他会得救，他与上帝同心，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是说坟墓留下，但大卫本人升天了吗？接着读第34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彼得说的是他死了也埋葬了，他不在天上。注意，大卫王死于主前1000年，大概是3000年前了。经上说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这对大卫来说是多久？大卫王的家人们在安葬他的时候不必伤心，因为他下一个意识就是与主同在。从大卫的角度讲，没有时间概念，人们对此不理解。你和我，上帝同时与众人同在，他能穿行于永恒的未来，也能回访到遥远的过去。他不仅在空间上无所不在，时间上也是如此。他是无限的，可以永远这样存在，也可以永远那样存在，是从永恒到永恒的上帝。但你我都无法超越时间，只要这个世界仍然掌权，即使死人也无法超越时间，否则死去的人就无需复活了。有人说，嗯，当然需要，他得复活回来取身体，可是已经没有旧的身体了，所以不一样了。许多人对这点非常糊涂，去墓地转一转就知道人糊涂到什么程度。走进墓地会看到墓碑上说，我们亲爱的母亲在黄金路上和天使一同歌唱，这是碑文。连教会公墓也一样，我去德州浸信会，基督的教会卫理公会的公墓到处都是，尽管缩减了面积，但有些教堂还连着公墓，走过去就能看到母亲在黄金路上和天使一同歌唱，还有母亲在耶稣的臂弯中安息，等待复活的黎明。多糊涂！圣经说得很清楚，他们在睡觉，不会做梦，更没有监视着你。世界上有许多所谓的通灵术，试图与死去的亲友交谈，大家要知道死人只是在睡觉，直到复活。我们继续，死去的人在复活之前究竟有多少感知？回答， 传道书九章五节，经上记着说，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也就是说，今生的任何事物与永恒都毫不相干。耶稣把死亡称为什么？第七个问题，当耶稣的朋友拉撒路死了以后，耶稣说什么？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怎样了？睡了。门徒说，主啊，睡了好啊，生病休息一下就会恢复了。耶稣便解释，因为他们不明白，他说，拉撒路死了。现在读约翰福音十一章，拉撒路死了多长时间？四天。当耶稣使拉撒路从死中复活的那天，他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如果你活在那时候，遇见一个死了四天又复活的人，一定想知道人死后发生了什么。你想不想问问拉撒路死后什么样？你见到了什么？去了哪里？摸到了什么？有什么感受？还有谁在那儿？对吗？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今天有人死了四天后复活了，世界各大媒体的记者们会蜂拥而上，举着一堆麦克风采访他。最重要的问题是，那边有什么？拉撒路怎么回答？没有。他什么都没讲。其实是没人问。为什么？那时的人都知道，死就像睡觉。拉撒路生病死了，他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怎么从裹尸布里挣扎走出坟墓。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教会中关于这点有许多困惑。刀格牧师，有些人死在手术台上，有些濒死的经历你听说过吗？他们似乎灵魂出窍，看见手术室的每个人和躺在手术台上的自己，然后就飘向光里去了。或者有人做了这种梦，我死了，心脏不跳了，看见了异象，我在去天堂的路上，有好多天使，当他们想把我录入电脑时，突然说，哦，我们弄错了，你还不该来，我就回来了。大家可能都听过这类稀奇古怪的濒临死亡的经历，请教医生，他们会告诉你，大脑中二氧化碳过量就会产生幻觉。我总是分不清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区别，不知道哪种。反正就是你呼出去的，大脑里那种东西过量了。但我知道大家一定都不愿意吸汽车尾气。有时候我去野营，有谁用过气垫床？我与家人孩子去野营，开着四个轮子，带着气垫床。现在有点年纪大了，最快捷的充气法就是把充气孔接到汽车的排气管上，小发动机开上一会儿，尾气就足够用了。不过万一夜里跑气儿，人和床就都会精疲气竭。所以第八题，千禧年中地球上是什么样子？如果对死亡还有疑问，把问题交上来，德怀特牧师和我会帮您解答。千禧年中地球上是什么样子？以赛亚书24章第一节，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这里也是人常常迷糊的地方。刀格牧师，我认为与基督作王是住在地球上作王，一人统治恶人。请把镜头转向观众，我想看看观众的表情。有多少人想统治恶人？有没有人想要统治恶人？主难道会让义人统治恶人吗？被基督的灵和心智充满的人会以此为乐吗？哈哈，我现在可要修理你们这些恶人了。但有些教会真这么讲。不，与基督一同作王，并不是说必须要统治使恶者屈服。与基督一同作王是要与他一同得荣耀，向未堕落的世界赞美他，是荣耀的统治，而不是暴君式的残酷统治。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咱们 不妨设想一下，说到耶稣复临，千万别忘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们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会复活，活着还存留的人耶稣再来时去哪里，上升非常清楚，然后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活着的恶人被他降临的荣光所灭绝，死了的恶人保持不变。那时的地球上还剩下多少活着的人？一个都没有。现在某种流行的观点总说末时被提后会有人留下，地球上总会有活着的人，但所有圣经预言都说那时地球上一切生命灭绝净尽，一无存留，他们的想法全无圣经依据。读读这节经文，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三节，看看全景图，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光读这句像是创世纪，但接着读，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这是活跃的地震带。我观看，不料无人，有多少人？经上说没有人，不论男女一个都没有，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大象沿袭的飞鸟也都飞走了。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城邑都被拆毁，也就是说这里曾是城市，但现在一片废墟。什么原因？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这段预言清楚描绘了有一段时期地球完全荒芜空无人烟的景况。唯一能把这些预言完全整合在一起的就是刚才讲的这一幕，我们与基督在天上一同作王。其实很容易理解，上帝六日做工你也做工，一日安息，主看一日如千年。六千年来耶稣说我一直播撒福音的种子，启示录说庄稼要收割了，我们要与主同住天乡，共享一千年的安息，应该是这样。顺便说一句，犹太人有个安息年的规矩，六年耕种，每第七年地要荒凉以守安息。旧约时代如何结束的？以色列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地享受安息，地土荒凉便受安息。这便是千禧年中地上的情形，上帝的花园已被人肆意败坏，届时终将享千年安息，什么也不会发生。到那日，耶和华所杀戮的仍是地球的状况，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这里是一片大墓地，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葬埋，必在地上成为粪土。为什么？没有活人能去掩埋哀悼或举行葬礼。那么地上是完全虚空吗？有没有任何有智慧的生命留在那里？魔鬼被绑在无底坑中，刚才讲过了，无底坑就是荒芜的地球，无人可供魔鬼诱惑或操纵。撒旦要被关在这个已经被彻底毁灭了的世界整整一千年，多么痛苦的惩罚呀。要惩罚一个工作狂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让他无事可做。魔鬼是个工作狂，我常常对在飞机上邻座的人感到抱歉，问问我妻子，她明天回来。我是个工作狂，我只是总得做点什么，坐在座位无所事事，我会发疯的。我喜欢紧邻过道的座位，因为总得起来。我小时候如果有安定药物，父母一定会给我吃的，幸好当时没有。我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多动症。魔鬼这个工作狂比我还要疯狂一千倍，但他要度过一千年的时间，没人可试探操纵，没有观众。那些堕落的天使跟从他之前曾听他说，你们跟着我吧，我有个更好的主意，咱们可以胜过上帝。而那时千万愤怒的恶天使围着他说，都因为信了你才沦落成这样。那一千年中地球是很值得关注的地方，还有魔鬼有一千年的时间来好好反思自己统治的结果，一千年来反省自己治理的如何。上帝的统治是爱，而魔鬼的统治是以自我为中心，是罪和自私，结局是必然的，他不得不面对被毁灭了的世界，他要被囚禁于黑暗虚无混沌之中。还有就是撒旦自己想成为上帝，不是吗？他想做上帝，上帝说，好，既然你想当上帝，我把未造之前的世界给你。 看看你一千年能做什么，我只用了六天。千年之后上帝回来，撒旦一无所成，他不是上帝。还有好多内容来不及讲了。第九题，千禧年中圣徒会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这里很有意思。约翰福音十四章，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们将到他预备的豪宅里，请深呼吸说阿们。是不是很幸福？大家想不想住耶稣预备的豪宅里？经上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回到启示录二十章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我们将要参与的是什么样的审判呢？等等，道格牧师，当主来时，经上说赏罚在我，或得救或灭亡，再没悔改的机会了，那我们还审判什么呢？我们不是要参与决定生死存亡的审判。阿们，我可不希望你来决定我的生死，你也不愿意我做判官吧，对吗？那是上帝的决定，但还有另一层面的审判。有没有听人说过这个人审得不错？不是说他每天在生死簿上画勾，得救灭亡灭亡灭亡，得救得救。审的含义就是要查考证据。在那一千年里，我们会有许多疑问。例如，有人说将来到天堂，我可能会有三个意外。第一个意外，我居然在那儿。第二个意外，为什么有些人没在？你以为他们应该在队伍前列的？所以当你到了天上，前几百年可能会四处观望，你碰碰陪你的天使，问史密斯长老在哪里。我相信他肯定在这儿，可这里有几十亿，我去哪里能找到他？天使会带你到天堂的数据库，然后说，很抱歉，他不在这儿。但他为人那么好，怎么可能会不在这儿呢？天使们拿出记录，经上提到过记录册。注意，上帝只是在用人所能理解的词汇。在上帝的荣耀里，天堂的图书馆不需要有纸质的古卷，肯定是更好的方式，比如我们现在有 DVD。 很可能上帝会用影像的方式，也许会像放 DVD 一样让我们看记录，甚至更好。以前上帝给先知异象，也没让他们去读书，是立体的影像，对吗？他们一起去了数据库，然后天使按下播放键。我只是粗略的打个比方罢了。耶稣说，那些隐秘的事要在房上宣扬出来，如果罪没有被羔羊之血涂抹，就会被公开回放，成为世人皆知的公开访问入口。看看史密斯长老的记录，他骗了世人，却骗不了上帝。有些隐秘他没有降服于耶稣，在他的一生中，上帝以种种方法施拯救，但他更乐于讨好世人，过于渴望得上帝的喜悦。许多人犯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同样的错误。耶稣说，他们在人前进食未让人看见，在人前祷告看上去似乎格外敬虔圣洁，但是主说他们假冒为善，内心满是堕落、罪恶、自私和贪婪，一切都要公诸天下。努力去天国的原因之一是，我不想让人看我的人生记录。对了，以前有人曾经这样问过我，如果某个人一度侍奉主，认了罪，也求主赦免，但后来又离开了耶稣，他还会灭亡吗？他认真悔改过的那些罪还会被赦免吗？不，朋友们，要么全改，要么就是没改，或者被宝血涂抹而得救，否则就是全部罪行被公开。这也是服侍耶稣的另一个目的，对吗？接着，临前六章二节三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我们不是要决定谁得救谁灭亡，而是要考察审判的证据啊！等等，还有第三个意外，你会看到一些让你大惊失色的人啊！他们怎么会在这里？这些人可是恶名昭著。我常喜欢想象有趣的天国重逢。还举个例子，读过那段圣经的话，会知道有一位殉道者叫斯提凡，是被石头打死的。 他死前看到的最后一幕是扫罗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兴奋地看着自己被杀害。天国重逢，斯蒂凡正在那里欣赏荣耀美景，忽然看到一队人，他想那是谁呀？天使们拥簇着一个人，为什么？为什么是扫罗？天哪，他怎么会在这里？我被害前后那段时期，他在到处杀害基督徒。斯提凡会转向他的天使说，我不想吹毛求疵，但你们搞错了吧，他不应该在这里啊。天使们回答，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咱们还是去数据库吧，看看后来扫罗经历了什么。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拣选了他，改变了他的生命，斯提凡会高兴吗？当然，我去天国也有很多琐碎的问题，读经时想，只有到天国才会有答案。比如雅各怎么可能到第二天早晨才知道新娘不是拉结而是莉亚呢？只有我感到好奇吗？我不会失礼，但会说我要和雅各离开一下，我可不想让他难堪。会有很多问题。第十题，千禧年结束时会发生什么？答案，耶和华的日子临近，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大家可能读过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里面有对弥赛亚降临橄榄山时的描述，经上说这山分裂成为极大的谷，需要大山谷，是因为这里将成为新耶路撒冷的地基，每面围墙长约375英里，以后会讲到。最奇妙的圣经预言之一便是天国的存在，阿们。为什么是橄榄山？有趣的是，耶稣的脚不会再沾地，直到他回到离开时的地方。天使说，这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他离开时万众举目观看，他是有形的，真实的，他回来时也如此，人看见他离开也会看见他归来。他从橄榄山离开，千禧年结束他要回来，那里将是他脚踏之处。要是遇到有人说我是耶稣，先看看他的脚，如果脚是在地上，那绝不是耶稣。耶稣的脚不会再沾地，他复临时我们被提到空中与他相遇，他的脚不会再落到地上，直到千年满了之后。这不难理解，他曾在橄榄山对着耶路撒冷哭泣，也是在橄榄山他开始为所有世人的罪付上赎价。要知道十字架不是起点，他在园中滴汗如血时说，是时候了。就在橄榄山上，犹大出卖了他，他开始因我们的罪受罚，所以下一次他的脚还要落到那里，很合情理。我约翰启示录21章第2节，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谁在新耶路撒冷？上帝是要迎娶一堆建筑吗？还是圣城里面的教会？前面的课程学习过基督的心腹，圣城之中我们已经住了1000年，太空旅行的时候到了，那是一座航天城，我们要重返地球。第十一题，撒旦被释放后会发生什么事？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言外之意，千禧年结束后他们的确会复活，也就是当耶稣归来时，他的脚踏在地上带来了生命力，他招呼历代死去的恶人，所有失丧的人都复活了。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复活时有荣耀的身体，那么恶人复活时身体会怎样？我不知道细节，但我知道他们被上帝招聚到一起。那1000年结束后，撒旦从监牢里被释放。为什么会被释放？现在他有庞大的军队可以操纵并欺骗，其实是那些人愿意跟着他，都是历代的恶人，被撒旦掌控的人在浑然不觉中任由他主宰。你不是跟从基督，就是跟从魔鬼，没有中间立场。当恶人复活后，撒旦会做什么？撒旦会孤注一掷，他的反应总是让我目瞪口呆，他从来不思悔改。今晚有人问，如果路西弗悔改，上帝会饶恕吗？真的很善良，上帝会祝福你的好心。 这样的人很可爱，希望人人得救。我听说有个人，他办公室里有位同事，这位女士每一天都很阳光，总是快乐洋溢，充满活力。有人对她说，哎，又是阴天下雨，真难受啊。她说，但鲜花会很漂亮，非常乐观。有人不太高兴，觉得她脱离现实。她是名基督徒，一天在办公室一个人问她，那个魔鬼是不是很坏？她说，他只是太忙了。总是这么乐观。经上说，魔鬼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人们不明白谁是哥哥和马各，有人试着解释，这预表俄国。的确，在创世纪十章第一次讲到了马各，历史学家们大都相信马各就是雅弗的儿子。他们一度住在以色列的北部，或者说是东北部，他们是以色列的敌人，长期与上帝的子民为敌。哥哥和马各的意思本来是从上帝而来的。安德鲁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我，马各的意思就是哥哥，但后来他们却被逆成了上帝子民的敌人，就像巴比伦和他的女儿们。就是说，上帝子民的敌人、恶人全都复活了，那就是哥哥和马各。人们在猜是俄国、中国还是其他哪个国家，其实就是恶人。记住启示录里的名字会有帮助，启示录中的名字都有象征性的含义。比如讲到了龙，讲到埃及，讲到法老、巴兰、耶洗别，讲到旧约的故事和人物，都是为了阐述真理。哥哥和马各在旧约中就是上帝子民的敌人，不是让这个早已消失的国家复活。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那是新耶路撒冷蒙爱的城。经上告诉我们，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在此之前，他们包围了上帝的圣城。想象一下那幅画面的情景，我们要在这儿插入一幕，名字就叫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有个奇妙的历史故事很适合这个情境，拿破仑波拿巴，他几乎打遍了欧洲的各个战线，一度他几乎攻下了古罗马帝国所有的疆土，但是他被迫退位，被发配到厄尔巴岛，大约有一年，他都被囚禁在那座孤岛上。后来，他终于逃了出来，组织了一次百日反击战，想速战速决。那一百天发生了什么？他没有改写历史。最终，滑铁卢一役，他一败涂地后，被送到圣赫勒拿，死在那里。这使我想起魔鬼撒旦的情形，他也试图要来一次反击。千禧年后，魔鬼畏罪而悔改了吗？还是企图纠集全部恶者攻击圣城？那时候不知道他们集中武力预备攻城花了多长时间，但就在他们马上出发之前，基督和天父上升到圣城之上，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开始了。十三体关键时刻将会发生什么事阻止这一切？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还是这一章，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恶者要领受终审判决，不是说上帝将他们揪出地狱，宣判完了再踢回去，那样恐怕不太公平。看看这幅画面，所有的人都在场了，基督、圣天使与所有得救之人在城内，魔鬼、堕落的天使以及所有灭亡之人在城外。耶稣讲过绵羊和山羊分成两队的比喻，说的就是这个时刻，所有人被列为两个阵营。那时基督会升到圣城之上进行最后的宣判。有人想象着，他们猜，道格牧师，是不是那时候每个人都得排着队围着地球绕六圈，案卷要被逐一回放，罪名成立，罪名成立，罪名成立。显然得救者那时不再被审判，我们已经得救了。对我们的审判现今正在进行中，审判从上帝的家起手。不对呀，上帝难道不能在瞬间救一千个人吗？ 圣灵配驾，他可以一次救一千人，瞬间审判千百万人也一样啊。但这是逐一审判，每个恶者各自生平都将在天庭播放，都要看到基督与撒旦的善恶之争的全过程，而每个人自己身处怎样的位置，他们以自己的或善或恶怎样影响了身边的家人和同事。无论你与基督或友或敌，此刻都不会置身事外，你会和与你做同样选择的人一起，或反天家，或入火湖，画面清清楚楚。这是很严肃的事情，这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会持续多久我不知道，但那是一切真相都大白于天下的时刻。那曾迫害一人的将看到一人在圣城之中，这证明他们已通过了辩护得成为一人。我没有时间列出更多的细节，但在审判结束时，最后每一个人都会承认上帝是良善的、公义的，最终火从天降下。但在此之前我得提速了，咱们没时间放所有的幻灯，就这么讲吧。这笔没事吧？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些案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愿你的名字在生命册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受审判，很可能不是这种书，不清楚上帝书卷的样子，只好先代替一下。第十四题，恶人被判决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腓立比书二章十至十一节，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那一刻，每个人都会屈膝在主的面前，称颂他是公正的。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上帝的判决公告于天下之后，在此之前千禧年中，艺人们调研了恶者的卷宗，也明白了上帝的标准。陪审团的结果已经出来了，真实和公义就是上帝的审判。然后就是最后一战，最后一战是上帝的终极判决。审判有三阶段，第一阶段在耶稣再来之前，一人要预先接受审判。如果上帝要判决，如果上帝要奖赏一人，那么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有一场评估？随后的千禧年中会有第二场审判，刚刚谈过的，最后是终审判决并立即执行。那么接下来会怎样？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一定要在生命册上注册。阿们。接着二十章九节，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以赛亚书二十四章二十一节，在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这些经文就是完整的全景，恶者都被关在坑中，无底深渊，以后会被暂时释放并受刑罚，被投入硫磺火湖，又常被称为地狱之火。地狱并非极深的某处，也不是无底坑。人们总觉得有些八卦杂志爱这样写，俄国人挖的实在太深了，魔鬼都逃出来了。人们以为在地球深处熔炼着的岩浆之中，那是魔鬼应该待的地方。不，地狱之火会烧尽世界，包括贝林泉小镇和眼目能及的任何地方。某个时期的地狱就是地球。地狱之火中的恶人会如何？还有关于，或者明天占用一点答疑时间再讲。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恶人却要灭亡，他们要消灭，要如烟消灭。恶者按各自所行的受罚，最终都成为灰烬。马拉基书四章一节，这是答案。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 在那日必被烧尽。意大利古都庞贝，我去过那里，庞贝和赫拉城的居民都惊呆了，维苏威火山喷发时厚厚的火山灰落到身上，人会立刻被烧死，僵化，最后成为灰烬。索多玛和摩拉的经历就是恶者的下场。经上说他们受永火的刑罚，这两座城今天还在燃烧吗？只是火的结果是永远的。恶者会永远在火中被焚烧的想法源于希腊神话，有些教会拿来用是抓住人的恐惧心理好控制人。经上很清楚，恶者被地狱之火烧为灰烬，所以启示录20:14说这是第二次的什么？第二次的死，死就是没有生命，恶人复活之后有什么比曾经的死亡还可怕？经上说这是第二次的死，是真正的灭亡。只有两种选择，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可以选灭亡或者选择反得永生，两种选择。灭亡就是死去，永远消失，在永火中被烧为灰烬。第16题，恶者会永远在火中被焚烧吗？经上说被烧尽，那是说永远烧着吗？哪节经文说的？马太福音耶稣这样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要怕那怕谁？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就是火湖，身体和灵魂都要被烧灭，摧毁，灭亡，化为灰烬，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有人想，关于死去财主的比喻是怎么回事？交上来我们会回答。或者想想经上哪些时候会说永远，有些比较难懂的章节很想和大家分享。关于恶者被烧尽的内容还有好多，上帝说他要创造新天新地，是再也没有痛苦的地方。永恒世界的窗外若仍有行刑的火湖，怎能说没有痛苖了呢？以西结书18:20，恶人会永远活着吗？唯有犯罪的，他必怎样呢？死亡，就像字典定义，很快回放一下千禧年之前和千禧年之后都发生了什么。屏幕上有个小图表，千禧年开始于耶稣再临，第一次复活。千禧年中，圣徒已经得了主的荣耀，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要穿越宇宙时空，讲述主奇妙的作为。刚才说过，千禧年即使为我们，也是为了地球守着1000年的安息，那时我们要参与审判。经上说过圣徒要审判天使，什么意思？我们要审判这些将遭灭亡的堕落的天使们。顺便提一下，经上甚至说魔鬼撒旦应该受到最最严厉的永刑。我的意思，我是说关于撒旦，经上说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你将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不再存留于世。魔鬼将要被烧为灰烬，比其他恶者被烧得更久。有处经文上说昼夜不断，我不愿意想象任何人被烧1分钟的情景，没人愿意吧？那太可怕了。几天前有一个911事件回顾，有些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实在太可怕了。上帝是虐待狂吗？人一生犯了罪就要永远受折磨，这样说一定是出自魔鬼。好多人因为这类错误的教义而转离了爱的上帝。那么千禧年中，异人们在天国，当时的地球是一个被隔绝了的孤岛。第17题，我最喜欢这部分。火熄灭之后，上帝会为他的子民做什么？你走遍新耶路撒冷，恶者是你脚掌下的炉灰。那时上帝为我们创造美好的新天新地，这是不是福音呢，朋友们？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现在义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基督的义因他愿意住在我们心里。愿意让他住在你里面吗？愿意成为天国的一员吗？约翰，唱首歌吧，唱那首 Kelly 和我们都很熟悉的赞美诗。 然后在结束之前，我要和大家一起祷告。
There's a land that is fairer than day, and by faith we can see it afar. For the Father waits over the way. So in the sweet by and by, we shall meet on that beautiful shore. And in the sweet by and by, we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on that beautiful shore.
阿们，有谁想去那生命河畔，到那没有疼痛、悲伤和苦难的国度？刚才浏览了巨幅的全景画卷，那里上帝的品格和圣名得以彰显。一人得救赎罪，与罪人被毁灭，全宇宙恢复纯洁无瑕，那一天我们将再相聚。在千年圣事的画卷中，大家都屈膝敬拜，包括圣城中的每个生命。我们现在就要决定将来的位置。凡名字在生命册中的，可永驻圣城，与基督、诸天使和其他获救之民一起蒙上帝恩典。我日日祈求自己可以加入其中。你们呢，朋友们？主啊，求您以羔羊的宝血涂抹我的罪，赐给我一颗新的心和愿在一切事上顺服您旨意的灵，宁死也不让主失望。我希望有但以理的信心，有以利亚和亚伯拉罕的信心，你也可以得到，朋友们。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他可以给你一颗新的心、新的灵和永远的生命。只有两种选择，跟随基督或者与他为敌。你愿意此刻做出自己的选择吗？愿意和我一起祷告吗？蒙主恩，我愿将自己和所有的一切交托给耶稣，愿意这样吗？所有的观众请举起手来和我一起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您赐下这些希望和警告的信息，是为我们可以躲在耶稣的臂膀下，逃避羔羊的愤怒，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魔鬼的掌控。主啊，请求您将我们的名字写到生命册上，那墨水就是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耶稣已经为我们可被登记入册的机会而牺牲，主啊，帮助我们抓住这机会。请求主您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这里和其他地方的所有观众还有数不清的征战和疑问，求主您赐给他们得胜的人生，帮大家研读圣经，体会您的祝福，并带领我们明晚再相聚。奉耶稣的名求，阿们。